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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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每星期五是这个环节是生活百花园，那么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每一个星期的二三四就是会和各位按章按节的认识圣经。好在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要和各位谈论一个代祷的问题。我们都很希望别人能够为我们代求，那么当然我们也会为别人祷告，只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啊，让我觉得很惊讶。我们都知道在中东啊，在非洲啊，总是战火连连啊，这么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呢，我们看到在那里竟然有人呢发起说要为其他的人祷告，其实他们应当要要求别人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却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为万国来祈祷。那么带领的是谁呢？原来是一个姐妹。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会用我们看来是软弱的人来为神做一件刚强的事，叫那刚强的人羞愧。这个姐妹她自己生活在一个战火连连的非洲，但是她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迫切的为万国来祷告。她并没有要求我们为他们这个饱受了战争灾难疾病暴力的地方他们的痛苦来祷告，她反而要求让我们一起来为万国祷告，因为她说要让别人看见神对我们的爱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听众朋友您相信在战火连连又没得吃又缺这个缺那个，生个病也没医生看，就算有医生但是又没有药，而且呢说不好什么时候这个战争又爆发了，老百姓何其的无辜啊，这些人打来打去就是没有顾到百姓的生活。那么谁顾到这个百姓的生活呢？这位姐妹她是基督徒，她说让我们一起来为全世界的灾难国家祷告。她在妇女会里面发动祷告会，结果她的建议得到了世界各地的回响，世界各地就在为各地的教会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世界村啊，任何一个地方有苦难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某一个国家他们举债太重啊，这个国家啊准备要破产。哪有国家要破产的？我们知道有啊，在欧洲有哈，他们决定要破产了。可是呢他们一破产会影响到他们周围的环境还有周围的国家，于是他的邻居啊，就是那些邻国就起来帮助他，帮助他渡过难关，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站起来。因为一个国家的苦难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甚至全世界，因为今天这个地球是地球村啊，谁都会影响到谁，因为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坐几个钟头就飞到这儿，坐几个钟头又飞到那儿，不像以前呢，大约是八九十年一百年前呢，从中国要去美国是要坐船的，一坐就是几个月，所以这个世界的距离好像很远，但今天坐飞机这个十个小时八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更近了。因此我们要顾着别人，不能够单顾自己，我们当然要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为自己的元首祷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其他的国，因为和平公义使邦国高举，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 为那些个有苦难的国家，为那些个不自由的地方祷告，神要我们这么做。在提摩太前书我们所讲过的第二章的一二两节，使徒保罗他就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您看到诗人呢，他写诗的时候就鼓励古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啊，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诗篇122篇是大卫王所写的诗，这个作王的知道什么地方最需要平安。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京城，那么西安有大卫的宝座，所以他要求所有的人，所有的百姓要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也要为万国的平安祷告，求神医治。所以当我们谦卑祷告的时候，离开恶行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神必定会垂听。好，让我们先攻读诗篇122篇的6到9节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22篇的6到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同心呼求。圣经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今天所读的诗篇122篇是大卫所写的上行诗。在这篇诗里，我们看到大卫是那么的爱神的城，圣城。他说圣城是尊贵的，是可爱的。这篇诗大卫鼓励所有有心要往锡安城，要到耶和华殿里去的人，一起带着爱慕神喜悦的心奔往主所高的君王，他所住的圣城。这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我们每天也是脸望着天呢。我们心中所羡慕、所爱慕、所向往的是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写诗的大卫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心志，就是爱慕神的家，爱慕神的殿，爱慕我们的神。从大卫写的这一篇短短的诗里，我们看到他的心是在神的圣殿上，他就是喜欢亲近神，敬拜神。如果我们喜欢亲近神，那么去做礼拜，去敬拜神，就并不是一件为难你的事，而是一件使我们极快乐的事。所以诗人大卫说，当他的脚一踏进了神的门内，哦，他的心踏实了，他真的能够享受主丰富的恩典。我们也是要踏踏实实的、实在的站在主恩门的里面，才能够真实的 享受到主的丰富。每当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到了，您会不会很高兴呢？有些人呢，头一天晚上就很高兴了，他们就在准备，哎呀，明天礼拜天，我们可以全家呢，就去敬拜神。有一些人家，他们并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会把最好的衣服、干净的衣服留到礼拜天上礼拜堂的时候他们才穿，这是他们的敬拜，这也是神多么喜悦看到的那一颗真挚的心。他们的脚步当然必定会受到神恩典的带领。一位爱神的人，因神而真有喜乐的人，神也会因为他而喜乐，神的心也会因为有这样的人而满足。我们看诗人大卫，他就是很喜欢去到圣殿，他注重我们的神在什么地方，他注重约柜，他要在约柜的前面敬拜神，然后亲近神，所以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大卫，他是因着耶和华神而多么的喜乐，他忘记了自己是有尊贵的身份，他像一个孩子一般的在神的前面又唱歌又跳舞，神真是很喜欢，神也喜欢我们这样做，有一个单纯的心，仅仅是为着爱神而爱神，到礼拜堂来只是因着敬拜而敬拜，因为看见我们是神圈中的羊，我们是神家中的儿女，所以来到圣殿赞美神，这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忠仆斯布真说，基督徒应当是将他们的埋怨写在沙土上，将他们的赞美要刻在大理石上，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常常把埋怨刻在大理石上，却将对神的赞美写在沙尘之中，因此我们很快就忘掉了神曾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要赞美他，来到神的殿中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那就是祷告。在神的家中来亲近神，祷告是绝对重要的。神喜欢他的子民将事情告诉他，因为神亲近我们，神也希望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就像我们朋友之间，如果不是很爱这个朋友，很信得过他，那我们怎么会告诉他心里的事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亲近，当然也是敬拜。那我们说什么呢？这是个问题。有不少的基督徒蒙恩得救很久了，但是他们却不敢祷告，他们仅仅用默祷。默祷是什么呢？就是心里想一想，脑子也同意，这样对神够吗？我相信是不够的，就对我们的父母也不够。如果我们从来不跟我们的父母说什么，但是心里面却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请问这样够吗？父母没有听到你说，对他们来说那是太大的遗憾。所以我们感谢父母要说出来，感谢亲友也要说出来，就是来到神的前面祈祷。我们要为神心中所挂念的事情祷告。大卫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诗人大卫在这里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大卫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自从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了摩利亚山去献祭，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要在耶路撒冷得荣耀。神要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城中与世人和好，在这里神要赐平安给他的选民，还有全世界的人。耶路撒冷若是有平安呢，全世界就有平安。今天看来确实不错，耶路撒冷没有平安，全人类都没有平安。所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神 至终要成就的计划。因此今天我们就要为这件事情摆上祷告，这样的祷告正合神的心意。等到主耶稣有一天回来，他坐在大卫的这个王位上，大卫的王位直到永远不是所罗门在坐，是主耶稣在坐，我们的神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的人到那个时候就能够都享大平安了。因此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求主耶稣基督快快回来掌王权。今天呢，今天神也要我们为教会里的平安祷告，为社区里的平安祷告，为那一些执政掌权者祷告。神要我们这些代祷者在他的前面为我们的教会社区国家求兴旺，求神丰富的恩典还有属灵的祝福临到他们。另外，使徒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在提前的第二章，使徒保罗提醒他一位神的工人应当如何来维持他一个敬虔的生活呢？这个敬虔的生活是一个神工人应当负的责任。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说，主的工人要借着祷告来维持自己一个敬虔的生活。他如何来维持？他说要为万人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这些老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要为万人代求，因为这是合乎神的旨意。在提前二章的第一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这个劝字啊，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勉励，乃是力劝，有紧逼的意思。保罗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我们祷告、恳求、代求，这些名词都是在形容我们个人祷告的生活，还有教会祷告的生活。我们应当以祷告为优先重要的事，并且要记住为万人祷告，优先的为万人恳求。为什么要为万人恳求呢？因为主的救恩是为万人预备的。而今天在新约，我们基督徒都是祭司啊，这祭司首要的职务就是要为万人恳求代祷，求神向他们施恩典，不管他们目前看来是多么的败坏不配，但是神的心愿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弟兄姐妹，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求主使我们的心能够宽广，这样我们祷告的范围才会扩大，我们祷告的范围越扩大，我们的人生自然的就显得更有意义。接着使徒保罗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应当为那些做元首的君王、总统以及政府中掌权的人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为世界各国的元首祷告，那些掌权者来祷告，让他们能本着神的原则来处理他们手上的事，免得百姓遭殃，国家受亏损。现在是世界村，只要有一个国家出问题，其他的国家都会受到牵连，无论是政治上，无论是经济上，因着动荡不安，最后倒霉的都是老百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那些掌权者来祷告呢？祷告首先是我们的权柄，只有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才有权柄将我们的事带到主的前面。当我们把这些事带到主的前面，就等于承认那真正掌权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真正掌权柄的是我们的神，而不是地上的政府。地上的政府是人用投票来建立他的政权，或者是用投票来推翻他的政权，但是我们基督徒是用祷告来带动 并且影响政权。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尤其是敬虔的生活，实在是基于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主是我们的元帅，他让约书亚看见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掌权。今天神也要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掌权，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就吩咐仆人。感谢主，有这个权柄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就是祷告也会蒙神悦纳。他是我们的元帅，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我们要将万事都带到主的宝座前来祈求。
看那高昂的山，观看那奔腾的海，便对自己说，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我。观看你枝头造的天，比你陈设的日月新宿，便对自己说，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我。你派我们管理你手所造的，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走兽，海里的鱼，还有空中飞翔的鸟。山川也不再寂寞，大地有了绿色，万有在述说神的荣耀，春风也带走我的歌。荣耀神是爱，他永远眷顾我，将生命和肺我的土地也都赐给了我。看那高昂的山，观看那奔腾的海，便对自己说，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我。观看你枝头造的天，比你陈设的日月星宿，便对自己说，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我。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哎，有一个很懂得感恩的老太太，在路上碰到了强盗，把她的钱包都抢去了。那天晚上，她向家人分享了下面这些话。
我有四项要感谢上帝的事儿。第一呀，以前我从没碰过强盗。第二啊，强盗抢了我的钱包，但没有夺去我的命。第三，虽然呢，抢走了我身上全部的钱，但是啊，数量并不多。第四啊，是人家抢了我的，但不是我抢人家的。
感恩带来赞美，赞美带来喜乐，喜乐带来盼望。在今天为每一件事感恩，你会发现神所给你的恩典是恩上加恩。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会感恩，因为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对于所有事情的观感就会与以前截然不同。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就会破坏魔鬼的诡计，并且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就不再是只看见自己的难处，也能够开始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看别人。听众朋友，我们要借着感恩来多多的亲近我们的主，因为感恩对我们确实有保护的作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人口正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估计老年人口将从 2.12 亿增加到 4.18 亿。很多的空巢老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焦虑、不安、孤独、失落、抑郁等心理问题，缺乏精神上的慰藉，对他们造成巨大的伤害。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爱与怜悯临到中国遍地，使我们改换心智，叫做儿女的转向父母，做父母的转向儿女，靠着你的爱学习彼此相爱，互相照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个急速的老龄化是全世界的问题了，那么让我们来关顾这些老人家，他们可是急需要基督哦。好，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就是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